上次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宝积经它的一个大概的背景，它的背景呢，我们稍微做一下简单复习啊。像在第四页在谈到宝积的起源之前，先从阿含经里面有提到的这个空无相三昧，三解脱门。那般若法门又进一步阐发啊，众差不取不着啊，对于空，这是原始般若。那到下品的时候，这个一切法空，空的这样的说法已经大大发展。那到中品般若的时候，哇，那更盛行的，甚至多了很多名称啊。尤其他对一切法空的解释呢，他解释成无因无果、无业无报啊、哦、等等。好，这样的解释哦 ，OK， 这样的解释是对的哦，但是可能有些人理解上会出问题。那到文殊法门又加重了这样一个观念哦，文殊法门更是以圣义的立场来解释空。那说无因无果哈，空是无因无果，无业无报。那这样的解释当然是如实的，可是如果世俗语言这样一表达出来，就会产生问题。那接下来在第五页这边就有两部经，有的括号一《慧印三昧经》啊，还有《寄诸方等学经》，都有提到。产生了什么问题？那产生的问题主要就是说，对于空的不了解、误解，那甚至于在行为上产生极大的偏差。这个偏差就是，口淡说空住在有中，而且这个所行非法，他就无因说，反正你说无因无果、无业无报，那所行就非法。好，所以这两部经就对于这个错误，他提出纠正。好，那在这样的历史的脉络里面，宝积经就展现出它的特质了。在第六页这边有提到，宝积经它是初期大乘经，初期大乘时期兴起的嘛。那它的特质是什么？因为在文殊法门的时候，大乘跟小乘是严重的对立，所以宝积经他就试图回归到般若的立场，就涵容二圣，涵容二圣。好，这是宝积的精神，但是他的根本精神还是大乘哦。那涵容二圣，就是在这个时期涵容二圣的经典有大宝积经还有法华经，那他们立场根本立场一样，大乘的立场来含摄声闻，但是所采取的态度又不一样。那宝积是重于事实，好，那希望就是对于二圣，你重戒，但是更要重慧，更要重慧。那法华是采取一个理想的态度，所有的不管你是二圣，你是不管你三圣，终究你要归于一佛圣。好，这是上次主要所讲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接下来我们看第十页啊。第十页我们上次讲到第十页的上面啊。好，那这个翻译本在第十页本文的下面这边，古宝积经翻译主要有四个译本。那另外有两个译本是不全的，或者就不是那么主要的。那主要有上面四个，这四个一二三四哈。当然，第一个后汉这个智理家称他翻译的是最早的经典，就是在普明菩萨会译出来是最早。好，那他的题名是什么？佛说一日摩尼宝经。一日是什么呢？ 逾约哈，这边这个比较大，如果直接这样读的话是逾约。可是这个刚和泰一个俄国的学者，他就去考说，这个一日到底是对不对，是或者是什么意思？就一考证的结果，请看注脚17，第10页的注脚17，注脚17这边这个一日，这个一甚至应该念为了啊，就是微的音，是微的音。那这个约的话应该是日了哈，一日罗。那因为在其他的经里面也有提到啊，维约罗。那它的意思是方广，那也就是说它是方广经啊，是方广的摩尼宝经。那第二跟第三，第二个是近译本，第三个是情译本。好，这两个译本呢，其实比较接近，他们比较接近。啊，第四个译本算是比较厚的哈。那甚至现在在新疆那边那个地带都有找到那个梵文的残卷残本，他们发现说有两个梵文的残本，那一个梵文的残本是跟第二跟第三比较接近，他在那个东土耳其那边发现的。他们考证大概是3到5世纪那时候的啊文本。啊，第四个。这个也有相对的梵文本，也是在新疆和田那边。那这个的时间，他们考古学家考据的时间大概是9到10世纪。第四个版本呢，它多出了很多部分，多出了一些部分，甚至很多了很多寄送。好，这是它的一些第四个版本比较特殊的地方。那范本全的哈，全的话是第四个版本。好，另外我们就直接看第11页这边。好，11页这边把6个版本列出来哈。那我们导师采用的是，就是普明菩萨会是勤译本。那勤因为有3个，那到底是哪一个？不很确定，但是从译文看来，可能是罗舍来华之前。可是罗舍就是鸠摩罗舍来华，大概是西元401年，所以3个都有可能哈。好，接着要提到这个宝记的意义了哈，就是解经嘛哈，经题，对，经题。那它的这个题名可以有三个经题法啊，第一个是从人名来立的，像大迦摄品嘛，大迦摄是当机者，或者普明菩萨会，这部经也叫普明菩萨会，普明菩萨在比较后面才出现。那上次有讲过，为什么在大宝积经会翻普明菩萨会呢？因为很像在这个普明菩萨会是第13会嘛，在23会的话，已经有这个以大迦摄为名的一个品，所以可能要避开它。用普明菩萨会，老师曾经讲过，这个普明菩萨会用这个普明菩萨来表示，并不很恰当啊，因为它的后面出现一阵子就结束了。第二个从法喻，宝积啦、宝顶啦、摩诃眼、宝岩啦、啊、摩尼宝，从法，那人法和喻的话，就是大迦摄问。大宝积正法经，好，下一页12页，12页如果从就是经文，它有解释珍宝之积嘛，哈，宝积啦、宝岩呢，那本经应该称为是宝积。那也有译成宝顶或宝岩，宝积、宝顶、宝岩，导师就根据这三个名字来加以解释，甚至给这三个名字一个意义，就是三个名字跟经的内容是不是也有些对应。我们看宝是法宝，我共世间的正法真宝， 好，那法宝是什么？那这个宝当然是譬喻嘛，哈。那要譬喻什么呢？譬喻稀有的、珍贵的、妙用的。好，这个是宝，就是法宝，或者说正法、妙法。好，那这个法宝就是佛所证的，啊，依这个法成佛。那依这个法来觉悟，依这个法来修行。如果圆满来说的话，就是佛嘛，哈。那佛才能究竟，哈，才能究竟这个诸法实相。好，那而且这样的法，这样如来这样自证化，它是最清净的妙法，哦，像《妙法莲花经》有没有？哦，最清净的妙法。那这是佛，啊，圆满来说，可是也有不是圆满的，啊，所证没有圆满的，像菩萨，菩萨他就分证嘛，分证就是不分证的。可是二圣圣者呢，也一样啊，他也一样证这个妙法。哦，所以有说须陀洹出得法身，出果的话就得法身，就是这个法同样嘛。当然同样是法，就有圆满或者部分的差别，就有大小的分别。好，接下来哈，这个正法本来如此，从实践体悟的立场，实践体悟来说，哈，稀有珍贵妙用。好，而且对于这个法呢，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转迷成悟、超凡入圣？你要信解，要随顺，要通达。你要入圣，入圣要信解哦，要随顺哦，要通达啊，哦。OK， 这边的信解、随顺、通达，其实就是在讲，就是五位的一个三位。我们先来看注解21哈，注解21有提到这个有五位嘛哈，一般不管大小圣，大概都会分成这个五位。注解21这边有提到知量位，好，他是修这个大圣的顺解脱分；加行位呢，顺抉择分；通达位呢，就是入见道；好，休息位就是菩萨的这个修道；究竟位，哎，当然就是成佛。好，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信解随顺通达，其实也就是这五位的前三位了。好，那你到通达了，哎，就超凡入圣。好，那这样的法，这样的一个法是不共世间的正法，好，是不共世间的哦。那接下来呢，依三圣共证的这个正法来说，哈，好，这样的一个正法，三圣都可以共证的这样正法，它到底是什么？那《金刚经》也一样，也说这个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他们都是证无为法哦。好，那这样的是依三圣共证的这个正法，这个正法就是为法。好，他三圣圣者这个他体证的正法都是无所得的中道哈，无所得，所以说无所得小，无所得大哈。那另外下面一句话又说，一切大圣经同以无二显道为宗，无二哦啊，那这个无二就是无二无别嘛。好，就是一切法的这个平等空性嘛，是无二无别。好，这样的一个无二，这样一个无所得，那这样的一个所证的这个东西，三圣都是一样的哦。好，这是依正法来讲，那接下来就要依这个这部经它有三个主要大的段落嘛，齁。好，那这三个主要大的段落跟宝积啦、啊、宝顶啦、啊、宝岩啦、啊、怎么来搭配。好，那本经的意趣呢，宣说大圣行，齁，站在这个大圣的立场。那着重在从加行位到通达位。 加贤位到通达位，就刚刚注脚二十一有没有？注脚二十一有五位嘛，哈。那资粮、加贤、通达，哈。那本宗是本经是重在加贤到通达。好，大圣的核心，我们常常这个学火三要嘛，哈，学火三要常常讲到这个大圣三心、菩提愿、大悲心。还有性空慧，那一样啊。本经它的菩萨道就分就依据这个，好、哦、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广大正行，好、哦、在这部经的菩萨道里面，它分成三个段落，三个段落就是依据这三个段落。第一个段第一一开始广大正行，那就跟三心里面的菩提愿、哦、是相应的。第二个习甚深中观，重于这个性空慧，做教化事业呢是大悲心。好，这三德就是菩萨的正道。好，这是这部经的一个菩萨道的内容。好，那宝顶、宝基、宝顶、宝岩，好，这三个又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好，接下来解释这个宝基。那正法的真正法珍宝是依上面讲的这三德嘛，哈，哦，这个菩提心啊，大悲心啊，性空慧哈，通常我们常常会对于菩提愿来讲就是信愿嘛，哈，那大悲心慈悲嘛，性空慧当然就是智慧，还有常常会听到这个般若经。也有对这三个用词，但是不太一样哦，用词它不太一样在哪里呢？它菩提心，这个菩提愿或菩提心，它称什么呢？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好，我简单写一下，在般若经里面哈，有用这样的名相。好，这是第一个菩提心。好，第二个。大悲为上首，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好，第三个无所得为方便，好，这是我们在般若经可以看到的一个名词。那另外也有执心啊、身心、菩提心啊，都是其他的一个名词。好，那宝基是什么呢？宝基的这个名词解释，第十二页下面这一段。好，真实的菩萨行呢，它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广积无边的这个福智功德。好，所以他在菩萨正行之后就有，就是你真实菩萨的话，你达到真实菩萨的话，就有四大障啊，摄诸善根。还有福德庄严。那在说明福德无量无边的话，用十九种譬喻来显示。所以这个菩萨的正法珍宝就是宝基。好，这边重在基嘛，基具哦。你要基具什么？广基这个无边福智功德。好，这是宝基嘛。好，第二个宝顶顶，那要广大才崇高，像这个塔婆，塔婆叫 Stupa， 注脚23这边有列到。那这个塔呢，一般在印度我们看到这个塔，它塔基一定要比较大，然后一层一层的堆起来，那这样才会高嘛，才会有塔顶。好，因为你这个积聚这个无边的福智功德，好，好才能显示出正法的高超。好，所以经里面常常会提到说，菩萨是真佛子，好，因为他会少龙佛种， 他一发心就超出声闻。好，那因为你有前面的基，你的宝积聚了，才能崇高嘛，才能有宝顶。好，下面有举例哈，《维摩诘经》有相机世界啦，或者相台哈，是高的意思。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印度哈？印度有那个塔哈。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叫做地名忘了，它那大概是西元前一二世纪的塔，算是很早的哈，很早比较朴素。那它的样子哈，我大概稍微画一下，让各位参考一下。它第一个，它有那个底座嘛哈，这个底，这底的话叫。他们叫塔身啊，好，另外接下来就有一个，你们看到，就半球状哈，半球状，大概啦，比较朴素的是这个样子哦，哈，这是我们哦叫三奇塔，这个很有名。在印度的比较中部的地方，一般朝圣比较不容易去那个地方。我们上次有去那个地方，还坐火车坐了蛮久的。那这是蛮朴素的一个塔，这个塔身，那这个叫他们叫覆钵，把钵盖起来，覆起来。好，那这个呢，这叫他们称叫平头。哦，平的嘛，哦，那这个叫轮杆。它是一根杆子，然后你看到这三个哈，事实上是三圈的，从上到下三圈。哦，这个蛮大的哦，它这个光这样直径大概就有将近36公尺左右，然后高大概可以有16-17公尺。那有一点比较有趣的就是，你在那边哦，在这个塔的旁边，就有会看到一些等于一些碑啦齁，一些碑。那碑文是写什么你知道？碑文是写某某人齁，他可能有捐助了，然后就他就写某某人齁，祈求这个功德回向齁，类似功德回向这样子。就是有名字，有很多的名字在那边，他就是大概捐赠的人。那缅甸呢，缅甸你知道他们怎么盖这个塔齁？缅甸是这个塔齁，他们第一个这个塔身塔基齁这一部分齁，他们选的材料很坚固，坚固到什么呢？在盖第一层之后，他们就把大象牵上去，大象哦，牵上去踏，然后一层一层，只要大象可以上得去，他们就叫大象上去踏，踏到就是没有倒了啊，好，就继续盖。所以上次在缅甸那边，很像叫曼德雷那附近，他们有很多那个佛塔啊，包括佛寺在那边，那是很早的哦，缅甸，我现在说缅甸。他们就是因为用这种盖法，所以受过一个很大的地震，那次很像听说有5-6级地震，结果很多塔还留下来。当然要盖规模这么大的塔啦，或者说寺啦，哦，那个都一定是要帝王，要国王，就是反正要政府出力才有办法。好，积聚就崇高哈。OK， 就是前面的两个意象。第三个宝岩，哦，要庄严嘛。那你已经广大，你又崇高，好，这是宏伟庄严。好，这样就有点，你的庄严就跟小圣就不太一样了。好，这是宝岩。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下面这个画这个表齁， 那宝鸡呢？鸡具嘛，哈，鸡具嘛，众多。宝鼎呢？殊胜。宝盐呢？啊，庄严，殊胜嘛，哈，大。那这，你看导师为什么要先提到这个？这部经有主要三个段落，然后接下来又解释宝鼎，哎，宝鸡、宝鼎、宝盐，这有一些相对性。我们看宝鸡，对不对？众多嘛，你要广积无边菩提资粮，那是不是就是菩萨道三段里面的第一段广大正行？好，你要积聚广大正行。啊，宝鼎的话，你高超嘛，那就是菩萨道的第二个阶段，甚深中观。宝盐，你殊胜，你比于小胜，哎，就是你的教化事业。所以，老师就从经文里面的它的一个段落的一个意下意趣，然后这三个名字，哎，有点巧妙的哈，把它做一个联系。好，另外我们看一下注脚25哈，我这边有提到说有一个引文嘛，引文哈，引文的话就是若依范本，三页下面注脚的倒数第三行哈，好，一佛骨所哦，就是埋藏佛骨的地方叫塔婆。好，那唐眼的话就是方魂种，方魂种。好，后面一句话，古者木而不焚。好，木跟焚，我们通常称焚木，焚木，对不对？哎，焚木有没有差别？焚木有没有什么区别？哦，很像有哈，我有去查了一下，我去查了那个汉语字典哈。平的，你平的叫木了，你隆起的叫焚。哦，有隆起的叫焚，所以它后面有解释说，焚的话是。土上加土在上面嘛，好，另外有一点就是在印度嘛，印度你如果去的话，你如果到那个比如恒河边啊或其他一些小河边，你常常看到他们往生时候尸体就在那边烧了啊，比较没有钱的就在小河旁边烧，这个我们有看过，比较有钱的他就到恒河那边去烧，恒河那边他就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在烧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大概没有说这个往生之后，啊，土葬，他们大概没有这个习惯。烧完看到了就是把它丢到恒河里面去，啊，就这样就结束了。那当然，如果圣者的话，他会取他的舍利，哈，然后再造一个坟，造一个这个，哦，塔，取舍利，然后。大家拿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地方造一个塔。好，在13页这边，我们看一下宝鸡的中药。好，在谈到宝鸡的中药之前，就把这个大圣经哈做一些分类了哈，分类，主要有两大类了。这两大类是什么？第一个。专门为菩萨说的大圣经，当然就是为菩萨，这个 OK。那它的内容主要是菩萨大行、佛果。好，另外一类，这类就是大小圣兼唱啊。但是它终归了啊，它的终趣是归于这个大圣了，但是它就不忽略小圣。好，主要是这两流嘛。这两流里面，我又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好，第一类是什么？从观慧来说，那这从观慧是怎么来看呢？就是从观慧的修正，从慧。那三圣是同入于法性，那都是以无所得入道。好，这部分是一样的哦。那当然，在这部分之后，也有的经典继续说了，说到这个菩萨般若方便善巧，那这个方便善巧的部分是不共二乘。好，这个方便善巧主要是什么？你有大悲嘛，还有你有更广的智慧。那你对生死的态度， 你不是像二圣这样厌生死求涅槃，你是不厌生死来求涅槃的。好，这就是大方便嘛。另外就是不重，然后你知道大圣不重自利，重利他，这个也是方便。好，那这个呢，我们刚第一个说从观慧的立观慧来说，这个其实般若经就是采取这样的立场，在早期般若是这样立场。好，第二个从广行来说，那他只重于这个菩萨的特胜，那悲愿殊胜炽盛殊，而且他这样就对于这个声闻是有贬义的味道。我们刚刚看第一类我们一开始讲两流嘛，第一类观慧来看的话，大概是这两流的哪一流？应该是这两流的第二，这两流的第二流第二个部分就是他有提到这个声闻声菩萨跟声闻圣，但是他终归是这个大圣。好，第二个从广行来看，这一类的呢，他重于菩萨特胜，而且他贬义二圣，那这个大概就是比属要低大流的部分。另外有从果德来看，果德你看十四页这边，那他从这个菩萨的果还有因心来说，对二圣折射兼施，那导归佛圣。OK， 这个话当然还是属于第二大流的那比较明显的大概就是法华法华大概是这样的立场。好，不管你是二流两大流，不管你是三类从三类来说，那你只要是大圣经你只要大圣经一定离不开什么，好，一定离不开14页上面第一行后面这句话虽然方面不同各有特胜，但是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趋菩提果。好，这个大圣重要，不管你哪一类哪一流的经都是提到这个。好，所以也就是说14页的第一行后面到第二行等于是大圣最重要的部分最主要的部分。第四个小节，那宝积跟般若相近，证明菩萨道今天说声闻道。接下来又约什么呢？刚刚是约这个大圣经的流两大流三类嘛，接下来用这个净行果，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净行果。好，接下来就要谈这个净行果的部分。净是什么？来理解一下净是什么。行的话大概比较容易理解行门嘛，对行门的一个陈述。净的话就是对镜像的分析的。这个净就是什么？净就是我们要去圆的。我们要去对的，所以通常称为对镜。好，那这个净呢又有分两类哦。第一个视净跟理净，我们先来看视净。视净又可以分成说有三圣共的，还有这个菩萨不共的。我们看菩萨不共的是什么？譬如阿赖耶是菩萨，就是唯识嘛，唯识大圣才讲的，在小圣里面就没有提到阿赖耶。为什么？因为阿赖耶他太深细了，他深又细，所以你一定要广缘一切，就是你智慧不够，或者你对于你的境，你想说，我只要从五蕴的观察从十二处，从缘起的观察，我只要这样我就解脱了，我不需要太多了，我只要解脱就好，你不要给我太多，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对深细的部分去进一步去理解。OK， 那菩萨就不一样，菩萨遍学一切法嘛。既然你是遍学一切的话，你不只是二圣的，你还要深细的，你一切法门你都要遍学。 好，所以净，四净的部分就可以分出来啊。小圣缘的跟大圣跟菩萨，他所缘境就会不一样。好，那这个四境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现象，这些事嘛，这些现象，这些现象你可以去理解，你可以去这些现象可以变成你的对境，变成你的对境就是你可以从现象去理解，从现象去理解什么？理解到接下来的理境，这个种种的这些现象，它有没有一个核心的理？好 ，OK。所以境里面四境，现象界、理境，这个道理嘛，它的真理是什么？好，真理的话，空，不生灭的圣义谛，好，这是境的部分哦。行的部分呢？好，行的部分就还是有差，也还是有分开啊。好，第一个资粮行，那资粮行的话，你发菩提心，积这个无边福智资粮啊。那你在广积这个资粮的时候呢？譬如你行十善嘛，行十善，你在世间行十善，好。你行十善，你虽然发菩提心，你行十善，可是你这一部分呢，就十善这一部分，你是跟世间分同世间正行，你这一部分是同于世间的，同于世间的正行。好，但是呢，这一部分对菩萨行却又特别重要，是菩萨的要行哦。好，第一个这是资粮行，第二个会悟行。那慧悟行加行道到见到位嘛，从加行位到见到位，那这部分就是要证悟了哦，要用慧来证悟。那他广明这个般若的无所得行，无所得空中道的正观。好，就你误入的这一部分，你无所得的这个误入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跟二圣是一样的哦。好，所以说般若为母嘛，这个误入了这个就是智慧嘛。好，刚刚是跟世间一样哦。好，那这部分呢，跟二圣一样的部分哦。另外还有一个重于如实行，如实，什么是如实？你既然你知道真实了嘛，就是你悟后的这个大行。你虽然是菩萨，但是你悟后你有大行，这部分像实地经。那这一部分呢，却又跟佛陀的果德是一样的哦。好 ，OK， 行的部分简单就是三个部分嘛，资粮行、会悟行，还有如实行。那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听到哈，尤其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其实这边就是在跟这个是相。是相同的哈，你种资粮行，你是行世间正行，这一部分是五圣共法的部分嘛，世间正行，你不管人天圣、二圣、你大圣，你都是要行这一部分。会悟行，你是要证入这个无所得空嘛，这部分你虽然菩萨证入，你跟二圣证入是一样的。好，会这个体证般若之后的这个大行，这部分又是前面没有的，声闻圣没有，人天圣也没有，那这个就是大圣不共的部分了，就是菩萨大圣不共的部分。好，所以行我们可以归为三类，那也可以简单的把它用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来看它。另外这边有一句话是般若为母了哈，般若是母亲，是佛的母亲，因为从般若可以生出佛嘛，所以般若是母。那母亲那有没有父亲？佛有没有父亲？般若是佛的母亲，那什么是佛的父亲？ 啊，有时候，这个问题大智度论有讲啊，哈，波陀三昧是佛的父亲呢，哈，所以波罗是母，波陀三昧为父。好，净行，接下来果，果是什么？果德的阐发了哈。对于这个果德，哦，对于果德的一个叙述，一个阐发。那当然，依大圣的立场，特别是要详谈这个如来的一正庄严、自利利他的这一部分。净行果，它当然是也是一个修行的次第嘛。可是，在从你要让众生理解，要进入开始，你还是要从净行果的次第哦。就是说，你在阐述净相，你在陈述行门，你在哈阐发这个果德的话，净嘛，净我刚刚就是现象界，对不对？现象界就是你可以接触到的这一部分，这个又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哈。这是比较，这三个比较起来，行呢，这行你要累积这个资粮啊，所以理解上也不，而且又有这个正入的这个会悟行啊，所以理解上又更难了。那佛陀的果德，那当然就更难了，哦，难上加难了，所以也有解说，就是从比较容易理解的净下手，然后再行，哦，再果，哦，对，理解上，哦，要从这样的次第。好，那刚刚行有资粮、会务、如实行，那小节的部分。本经是重于行里面，而且又是资粮跟会务，哦，好，有从，哦，大流，哦，就是大圣经的一些主要的特征，有从净行果，接下来要谈的就是从戒定慧来看。戒定慧，那这一部经是重于这个戒慧。那菩萨这边修行六度四摄啊，那遍通三圣的这一部分来说，重要是戒定慧哈，三增上学，戒定慧这三增上学本经又重于戒慧。好，导师后面讲一句话，就是这也许是继承佛陀根本教风的风格。那佛陀根本教风它什么风格呢？好，这部分我们就可以回顾到，当初经典结集的话是结集哪两部分？法嘛，哈，跟律嘛，对不对？法跟比那耶这两部分嘛。那法的话，当然就是要让你哈，要让你生智慧的，啊。好，比那耶的话就是律嘛，哈。所以 OK， 导师这样说，当然有他的道理哦，哈。那杂案经里面这边有一部经，杂案经说到这个净其戒。知其见，哦，这个戒跟见，见就是智慧嘛，哦，智慧就智慧的部分。好，要具足身口意三业，然后才修这个四念处。好，那佛法呢，它有这个不离世间的部分哦，好，不离世间的部分，就你佛法要落实到人间，你就没有办法离开世间嘛。好，那这部分呢，你要处事，你要做到自他合乐啊，这个戒才有这样的功能。好，下面这个划线的地方，导师提到是戒行基于这个慈悲的同情。你看，戒是慈悲哦，戒是通慈悲的哦。哦 ，OK， 不像我们一般理解到说戒就是一些戒条、戒相哈，戒是慈悲哦。那戒为什么是慈悲？从戒，那怎么会是慈悲？那主要就是对人呢，啊，对人的部分，就是我不希望被杀，那同理心嘛，他人也不希望被杀，好，我就用这样的心态去对待别人，好，这就是慈悲。好，那戒就是透过这样，好，自他互通。好，另外呢， 你要从世间到出世的解脱，啊，这个就一定要智慧了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在不离世间的部分，一个在出世间的部分，好，诶，这样的说法就是戒跟慧了啊。你需要这两部分，才能让你在世间安乐，又能够让你出世解脱，就是戒跟慧的功能。好，刚刚是说戒跟慧嘛，那你如果就自己证悟来说呢，好，你还是要依据戒跟慧，你才有办法前进，还有进一步深入啊，自证的部分。那利他的部分呢？你这一部分戒跟慧，你如果拿来用在利他的部分啊，这样就能悲智相成。好，所以本经很像没有那么重视定的部分哦。事实上，在后面他也有谈到三增上学，那整体的部分对于这个定又没有详谈了哈。那现在就反过来问了，如果你不重视戒慧，你只是重这个禅定呢，你会有什么后果？啊，第一个错误的，有两个错误的，一个正确的。好，落入邪定，落入未定。好，你会落入这两个，这两个就跟解脱无关哦。那邪定呢，就是他戒行不清净了哈。他修定法，但是他戒行不清净，还有他动机不纯正。那你这样的话，你不正的话，你就很容易招感一些邪魔啊，甚至会成为魔王的眷属了哈。未定是什么呢？未定就是对于这个定的这个殊胜，你产生爱着啊，你产生这个味道很好嘛哈，你很舒服的这种定的乐受。好，这是偏掉了，跟解脱无关的。那你如果是正定的话呢，也会倾向于这个好独善。好，下面这两行，那大圣他广设一些根基啦，虽然也有这个独善风格的声闻菩萨行。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本经着重戒慧，其实才是更契当这个菩萨道的精神。哦，戒慧根本教风如此，菩萨道也是重戒慧。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休息一下。